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寂静午夜谁陪你，眼眶空洞的长发女鬼，还是静静蹲在你腿上的鬼小孩。今天讲的是江煞的故事。这是我年轻时的一个好兄弟在人生最后一段路上经历的事情。接下来故事要开始了。半夜挖坟，
你们小心点，万一这坟挖开了，棺材里边真躺着一个僵尸，咱们谁都跑不了。
吴勇站在一棵大树下，心慌地提醒道：
你个怂包，胆子比老鼠还小，要是这座坟里真有僵尸，第一个咬的就是你。
说话的是齐方平，他手里拿着铁锹，正一下一下地铲着坟土。我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没有理会他们，专心地铲着坟包上的土。如果说不害怕，那是假的。试问，谁会大半夜不睡觉，闲着没事跑来这里挖坟？万一大家口中说的僵尸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正在我胡思乱想之时，手中的铁锹突然铲到一块坚固的东西，发出了当啷一声。紧接着我便感觉到手掌一阵刺痛，急忙扔掉铁锹，头皮发麻地后退了一步。我惊慌失措地指着挖开的坟包，想把刚刚的事情说出来，可是嘴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，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齐方平见我这副怂样，刚要骂我，就听被挖开的坟里响起了一阵砰砰的声音。齐方平也没了先前的勇猛，转头问我：
你听见声音了吗？
我只能无助地点着头，依旧说不出一句话。站在树下的吴勇见我和齐方平都是一脸惊慌的模样，颤声问道：
怎么了？是不是有鬼出现了？
吴勇的话音刚落，我就看到坟土剧烈地颤动起来，还没等我们来得及反应，一块漆黑的木板从坟里飞了出来，直直地朝吴勇砸去。那竟然是一张棺材板，还好吴勇躲得快，没有被棺材板砸中，否则不死也得被砸残。棺材板落在吴勇先前站着的地方，摇晃了几下之后，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。吴勇吓得双腿发软，一屁股瘫坐在地，捂着胸口，脸色煞白的喘着粗气。正在这时，一阵哗啦啦的声音从我和齐方平的身后响起，我们俩胆战心惊地转过头去，就看到一个额头上长着白毛的人从坟里爬了出来，他正一脸凶相地看着我们三个人。
妈呀，鬼呀，尸体长毛了！
我和齐方平异口同声地大叫着，也顾不得去捡铁锹，跑过去拉着吴勇屁滚尿流地朝着学校的方向跑过去。都怪我好奇心太重，听了齐方平的怂恿，跟他跑来挖坟看什么僵尸。我早就知道齐方平是一个听风就是雨的人，他听别人说学校后山有一座坟包里埋着一个僵尸，于是就怂恿我和吴勇来后山挖坟，想看看僵尸长什么样。现在好了，那个从坟里爬出来的是不是僵尸，我不知道，我们的小命很有可能要交代在这里。我忍不住瞪了齐方平一眼，却听到身后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脚步声三声重两声轻，听上去异常的诡异。我不敢回头去看，因为我曾听懂法术的钟振林说过，如果被鬼或僵尸追赶时回了头，就会被他们抓住直到死去。 钟振林的祖父，据说是茅山派第83代弟子，他也学过驱鬼和斗煞的法术，他的话我怎敢不信。我还没来得及把钟振林的话告诉给齐方平和吴勇，就听到吴勇大叫一声，
妈呀，他真是僵尸，他竟然在跳。
完了，吴勇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有些焦急地说，
吴勇，你别再回头看了，否则会被他抓住的。
被我拉着的吴勇却惊恐地说，
我没回头看呀，这么恐怖的东西我死都不敢去看呀。
听了吴勇的话，我的心咯噔了一下，如果吴勇没有回头看，那么刚刚说话的人又是谁呀？此时我真希望钟振林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这样我就不用怕身后追来的僵尸了。眼看着学校大门已经在眼前，我们三个人的腿都要跑得快要迈不动步了，尤其是胆小的吴勇，要不是我和齐方平合力拉着他，此时他早就瘫坐在地上了。刚来到校门口，我的脚还没迈进去，就感觉肩膀被一只手抓住了，长长的指甲都抠进了我的肉里，剧烈的疼痛瞬间蔓延全身。我惊慌失措地回头一看，见那个僵尸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，他张着大嘴就要冲我咬来，我看到他嘴里露出了两颗白森森的犬牙，他的嘴里发出滋滋的怪声，口水都要从嘴边流了出来。
救命啊！
我大叫着就要朝一旁躲开，可是肩膀仍旧被僵尸的爪子抓着，疼得冷汗直流，怎么也挣不脱。齐方平和吴勇都向后退着，没一个人敢上来帮我。就在我万般无助的时候，一张符纸贴在了僵尸的额头上，正好盖住了他那令人胆寒的白毛。僵尸的身体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爪子从我的肉里抽了出去，我忍着剧痛转过头，看到了我一直希望出现的钟振林。还没等我把感激的话说出口，就见钟振林掏出了一个小瓶，在我的伤口处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。还别说，当那些粉末洒在我的皮肤上，瞬间一股清凉感覆盖住了疼痛。做完这一切，钟振林说，
你们怎么会把他招来？这可是白毛僵煞，其煞气比一般的僵尸还重，被他抓到的地方不出一个小时就会腐烂掉，如果不幸被他咬了，走出十步就得死。还好我算出来这里有凶相，及时赶了过来，否则你就是不死也得被扒层皮。
听了钟振林的话，我有种想哭的冲动。感觉到肩膀的疼痛逐渐消失，我诧异地问，你刚刚给我撒的是什么东西？现在已经不疼了。钟振林说，
那是我特制的驱邪药粉，可以驱尸毒。现在你们都站远点，我先把这个白毛僵煞除掉，有什么事儿回你们的寝室再说。
我和齐方平不敢怠慢，拉着吴勇跑进了学校，感觉距离差不多远了，我们三个人才敢停下来回头看。我们看到钟振林从包里拿出一袋盐，在僵尸的脚边撒了一圈，他双手快速地打着手印，口中不断地念着咒语。突然贴在僵尸额头上那张符纸呼的一下自己燃烧了起来，紧接着撒在地上的盐也如同蛇一般朝僵尸的身上游走。当盐爬到僵尸的嘴边时，嗖的一下子钻进了他的口中，随着符纸的燃烧，僵尸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，僵尸的头变成了一颗大火球，他发出阵阵的怪叫声，两只爪子惊慌失措地朝自己的脖子抓去，好像要阻止火焰的蔓延。正在这时，我感觉到吴勇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，转头一看，只见他的嘴里正不断地吐着大量的盐粒儿。 我和齐方平吓得松开了手，头皮发麻的后退了一大步。没有了我们俩的搀扶，吴勇倒在地上抽搐了起来，嘴里依然流着盐粒儿。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一直很胆大的齐方平也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得不轻，声音都有些发颤。我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能无助地转头看向钟振林，希望他能快些除掉僵尸，好过来看看吴勇。此时钟振林也看到了吴勇的样子，他惊呼一声，
不好，这个僵煞居然使用了一破术。
说完他从包里拿出一瓶暗红色的液体，来到了吴勇的身边。此时的吴勇已经没有东西可吐了，正躺在地上干呕，身体依旧抽搐不停。
快帮我按着他，
钟振林朝我和齐方平喊道。我和齐方平急忙上前一步，按住抽搐不止的吴勇。钟振林将瓶中的液体倒进了吴勇的嘴里，只听见吴勇从他的嘴里瞬间窜出来一道白影。眼见那道白影要逃走，钟振林拿出桃木剑大喝道，
你这僵煞之魄还想在我面前逃走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
说完他便将桃木剑朝白影直直地刺去，白影被桃木剑刺中后发出一声惨叫，在半空中瑟瑟发抖。钟振林快速地掐起了手印，口中念着我们都听不懂的咒语，之后他朝已经快要烧成灰烬的僵尸一指，喝道，
吃。
那道白影一瞬间飞进了僵尸的身体，随着火焰一同燃烧殆尽。吴勇跳尸。我们回到寝室后，钟振林问，
你们怎么会把白毛僵煞引出来？
我不敢隐瞒，只好将发生的事讲了出来。钟振林责备地看着我们
说，你们可真够可以的，没事闲地跑去挖什么坟，如果今晚我没有及时赶到，你们一个也活不成。
我们三个人都被钟振林说得哑口无言，一个个低下头不敢说话。
今晚我就在你们寝室住一晚，有我在，不会再有事情发生了。
钟振林说完便将背包扔在空床上躺了下来。我突然想到钟振林喂给吴勇的暗红色液体，于是好奇地问，
你刚刚给吴勇喝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上去好像是血。
钟振林翻了个身说，
那是公鸡血，有挡煞正阳的作用，吴勇胆子最小，阳气也不如你们俩，于是白毛僵煞便把残留的一魄转移到了吴勇的身上，想利用他的身体破除我在他身上施的法咒。
我听得直砸舌，另一张床上的吴勇更是吓得浑身发抖。我们也再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各自躺到了床上。有钟振林在，我们都安心了不少，没过一会儿便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我听见寝室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，三声重，两声轻。我一个机灵睁开了眼睛，看到吴勇正诡异地在寝室里跳来跳去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那个白毛僵煞残留的一魄并没有被钟振林除掉吗？想到这里，我急忙看向钟振林的床铺，想要喊醒他，然而却惊愕地发现钟振林躺着的床铺是空的，他竟然不知何时离开了寝室。我的头皮顿时酥麻了起来，心脏也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钟振林不在，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，只能胆战心惊地盯着吴勇，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出什么诡异的举动。吴勇在寝室里跳了三圈后，来到了齐方平的床铺前，直勾勾地盯着齐方平。此时的齐方平像是睡死了一般，完全没有发觉吴勇的异样。不大一会儿，齐方平的嘴里发出了阵阵的呼噜声， 突然，我看到吴勇恶狠狠地冲着齐方平说：挖我坟，断我魂，我跳尸，你亡人。说完，他便伸直双臂，身体僵硬地朝齐方平的脖子掐去。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冲着吴勇喊：吴勇，你干什么？吴勇没有理会我，死死地掐住了齐方平的脖子。由于窒息，齐方平的脸胀得通红，眼睛瞪着大大的，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凸出来了。他的双腿在床上乱蹬，眼睛无助地朝我这边看来。眼看齐方平就要被吴勇掐死，我急忙跑过去拉吴勇。当手碰触到吴勇的手臂时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急忙松开手，浑身发抖地向后退去。吴勇的手臂竟然跟枯树枝一样，没有一点弹性。正在这时，吴勇身体僵硬地转过来，恶狠狠地看向我。他的额头上不知何时竟长出了一小撮黑毛。妈呀，鬼呀！我再也不敢去救齐方平，惊慌失措地跑出了寝室。刚跑到楼梯口，我便撞上了一个人。当我看到被撞的是钟振林时，我的眼泪都要飙了出来，腿软得差点瘫坐在地。我语无伦次地说：钟哥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吴勇要掐死齐方平，他变成僵尸了，我还看到他额头上长出了一小撮黑毛。钟振林急忙拉住我说：
我刚刚去操场上清理了一下白毛僵煞的尸灰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事了，快跟我回去看看。
我被钟振林拉回到寝室门口，就看到齐方平正一脸惊恐地坐在床上喘着粗气，而吴勇却不知所踪。我看到齐方平脖子上清晰的掐痕，急忙问道：
齐方平，你没事吧？刚刚我看到吴勇变成僵尸掐你，他现在去哪儿了？
齐方平浑身发抖地说：
刚刚我被吴勇掐得快要窒息时，看到他额头出现了一小撮黑毛，于是我朝着他的额头胡乱抓去，结果我把那小撮黑毛抓下来之后，他就大叫着跑掉了。
钟振林却突然冷笑着说：
我看事情没这么简单吧，你才是害人的江上，而吴勇只是被另一股煞气冲到才会跳尸想要掐死你，我劝你最好把吴勇交出来，否则我定让你尸骨无存。
我在一旁听得有些糊涂，刚刚我明明亲眼看到吴勇在掐齐方平，怎么现在钟振林却说齐方平才是害人的江煞？我狐疑地看着两个人，却见齐方平突然变得很愤怒，眼神凶狠无比，像是要吃了钟振林。
齐方平咬牙切齿地说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如果你再胡说八道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你一个还没成气候的江煞，就想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我现在就让你现出原形。
钟志林说完，从包里拿出一只八卦罗盘，手指在上面画了一道符后，八卦罗盘立刻颤动了起来。此时的齐方平已经怒气冲天地跳下床，朝钟振林扑过来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本能地朝一旁躲去，就见钟振林面不改色地高举八卦罗盘，口中快速地念起了咒语。在齐方平的双手就要抓到钟振林时，那只八卦罗盘里突然闪出了一道白光，直直地照向了齐方平的面门。我震惊地看到，齐方平原本还很平滑的脸皮，被那道白光照得慢慢萎缩了下去，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毫无弹力的干尸皮，上面还长出了一小层黑毛茬。齐方平痛苦无比地捂着脸哀嚎了起来。我看到齐方平的手指甲越来越长，尖利的指甲很快便呈现了乌黑色。我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明明看到
吴勇变成了僵尸，怎么齐方平却变成了这样？
我浑身发抖地挪到钟振林的身后，小声地问他。钟振林说，
待会儿再跟你解释，我先把他除掉。
说完，钟振林便拿出一张符纸，快步上前，一把贴在了齐方平的手上。只听刺啦一声，齐方平的手背被符纸灼烧出了一个大洞。齐方平哀嚎一声，瞪着血红的眼睛，张着嘴朝钟振林扑过来。我看到齐方平的嘴里露出了两颗白森森的尖利犬牙齿，急忙大喊，
别被他咬到，快快快躲开。
钟振林没有惊慌躲闪，而是从容地拿出了一包纸灰朝齐方平的嘴里塞去。当齐方平惯性地吞掉纸灰后，他的脸瞬间扭曲了起来，他奋力地朝着脖子抓去，长长的指甲抠进干枯的肉里，抓出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腐烂伤口。钟振林见时机已到，立刻拿出桃木剑朝齐方平大张着的嘴里刺去。齐方平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，身体便僵直地栽倒在地上，瞬间化成了一具干尸。
他死了吗？会不会再蹦起来咬人啊？
我见齐方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这才颤声地问道。
钟振林说，放心吧，他刚刚吃了我的封印符，一时半刻是不会蹦起来咬人的。我现在要把这个僵煞烧掉，否则他的煞气仍旧存在，一旦冲到你身上，你就会和吴勇一样做出无法自控的事儿。
我听得心里一阵发毛，还好钟振林没有让我帮忙把齐方平的尸体抬出去，而是让我站远一些。钟振林从包里拿出一袋盐，在寝室的地上撒了一圈，他又在齐方平的身上贴了几张符纸，然后快速地打起了手印，口中念着咒语。我心急地看到贴在齐方平身上的符纸呼的一下子燃烧了起来，火焰只在盐圈里边燃烧，没有殃及到其他地方。当齐方平的身体烧成灰烬时，我突然听到一阵痛苦的呻吟声响起。循着声音看去，只见吴勇从齐方平的床底下爬了出来，他的脸上布满了血痕。
吴勇，你怎么会在齐方平的床底下？你的脸该不会是被齐方平抓的吧？
一想到齐方平的指甲，我的头皮便酥麻了起来。我急忙跑过去扶起吴勇。钟振林拿出包里的小瓶，在吴勇的脸上倒了些白色粉末，缓解了他的痛苦。钟振林清理完齐方平的尸灰，一脸疲惫地坐在了空床上。我有些心急地问道，
你们谁能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吴勇神情惶恐地说，
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觉得身体阵阵发冷，好像有股煞气在控制着我去掐齐方平的脖子。我听齐方平说我体内有黑毛僵煞的煞气，只要吃掉这煞气，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僵煞，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
我低下头沉默不语，心里却在想着之前看到齐方平的额前长出了黑毛茬，看来他一定是吃了黑毛僵煞的煞气。此时一直没说话的钟振林说，
我刚刚出去处理白毛僵煞的尸灰时，就感觉到另一股煞气，我算出那是黑毛僵煞正在你们寝室里害人，于是就急匆匆地赶了回来。无奈我的法术还没有学得那么精炼，到了寝室门口才看出齐方平是个不成气候的僵煞，而真正的黑毛僵煞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跑掉了。
钟振林说完，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下来，寝室里瞬间静得可怕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三点，困意袭来，我打着哈欠说，
哎，
闹腾了一晚上大家都累了，还是先睡觉吧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说完我便躺在了床上，钟振林和吴勇也露出了倦意，各自躺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睡着了。凌晨三点，是鬼 比较虚弱的时候，可是对于江煞来说却是功力大增之时。我转过头看着沉睡中的钟振林和吴勇，嘴边露出了一丝诡笑，在我的额头上慢慢地长出了一大撮黑毛，我的指甲也变得长而尖利。我悄悄地下了床，来到吴勇的床边，一爪子便将他的脖子抓出了一个血洞。我胡乱地用被子擦干手上的血，鬼笑着走到了钟振林的旁边，露出尖利的犬牙，朝着他的脖子一口咬了下去。每天都有好故事陪你一整夜。